新颖更新系列之八。好了，请记事，请记住这点。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大脑也跟着在哪里。你说我的思想游离不定，这可能是真的，你的大脑也会跟着游离不定，所以要小心，不要让你的思想涣散。有些事情是如此简单，可能只有神才能想到，真的很神奇。因为人总是倾向于让一切变得复杂，但是我想给你们看几件事，这些内容不在手册里，但在圣经里。我想给你们看一下有个关键的东西，你们从现在开始到讲座结束都可以练习使用。当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经文在说什么以及怎么做的时候，我就开始应用它，发现有些结果让人吃惊。或许下节课我应该带我写下来的一些东西跟你们分享，是从医学的角度我可以给你们讲讲。使徒行传第三章很简单，我就不全读了，可能你们有人已经听我教过这段经文，但是我想给你们看一些特别之处。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注意到，有一个人他的意思是，就是这个人。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第三节经文，他看到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他看到他们，并向他们要钱。第五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注意到，他们一开始没有得到他的注意。是彼得、约翰先跟他说话，他才留意到他们。这是我们通常对留意这个词的用法，是有人引发注意，然后有人留意到。留意某人说的，是指某人在说话，然后你留意。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换句话说，他在人群中发现了他们。我们不知道那是多少人的人群，他们是不是游离在人群之外。不管怎样，他发现了这两个人，彼得和约翰。他留意到他们，圣经说他求他们周济，他想问他们要钱，他并没有期待医治。但他留意到他们，这里看到指望得着什么钱。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刚跳过了一节经文，回到第三节。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他是想要金钱上的帮助。第四节，这是我想讲的重点。彼得，经文说定睛看着他。为什么这里不直接说彼得正在看这个人，或者彼得看见了这个人？我们可能会这样想，但这里并没有这样说。这里说彼得定睛，定睛在什么上是指与那个东西连结在一起。定睛这个词在原文字典中编号是816。很明显，这是一个希腊词，它的意思是作为整体中一个很小的部分。注意这里，彼得定睛看着他，换句话说，他制造了一个连结。 他们之间有了一种联系，本质上讲，他制造了整体中的一部分，他与那个人结合在一起，他没有只是瞥了一眼就走过去了。哦，这里有一个瘸腿的家伙，他没有只是瞥了一眼，他定睛在他的眼睛上。有一种翻译是向某一方向延伸，另一种翻译是坚定的或认真的注视。
Another way is translated as to steadfastly or earnestly gaze upon. Okay. Now,
彼得坚定地注视着他的眼睛，他看着这个人。
Fastened his eyes. He looked at this man.
我这么说的原因是，这种定睛带着一种意图。我应该用一个比意图更贴切的词。
Well, a better word than intent, even. It's close.
当彼得看着这个人的时候，这是一种强烈的全部投入的看。这种看不是他就瞥他一眼，而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我甚至敢说，在那一刻，在彼得眼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存在，只有那个人。彼得定睛地看着他，他和他连结在一起。你可以在圣经中不同的地方多次看到这个词。有一处我记得是耶稣转身，坚定地向耶路撒冷走去，所以有好几次用到这个词。圣经这里说，彼得定睛地看着他，他说了什么？彼得约翰说，你看我们。看在这里和定睛用的是不一样的词，这个看是常见的用法，它的字面意思是关心或察觉。所以当他说看我们，他没有说嗨往这里看，他说听着，关心这里，你要察觉，换句话说，注意有些事情正在或即将发生，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我这么说的原因是，有一个本可以留在会议最后一天讲的步骤，我现在就分享。我想让大家在这里学习的时候就开始应用。那就是这个。比如下雨、下雪、有冰、有暴风雪等天气，开车时，尤其是下雨，因为我不经常遇到冰雪天。下雨时可能是一场暴雨，车里其他人在做他们的事。如果是你在开车，你就会集中注意力，努力透过雨幕看前方道路。我说的对吗？有时可见距离可能更远些，但你目不转睛，密切注视前方。卡车司机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使得他们不得不戴眼镜，因为他们开车时向前看，不眨眼睛，这样眼睛就会变干。这种干眼症就导致他们不得不戴上眼镜。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有魔鬼在那里直接操作，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有些是重收原则造成的，但魔鬼也是在幕后的。因为若不是因为魔鬼，疾病就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能责怪所有的事情都是魔鬼做的。当然，魔鬼做了，他对亚当、夏娃所做的，才有了现在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忍受它。我们可以胜过这些，这就是耶稣来救赎我们的原因，使我们可以胜过亚当犯罪所导致的结果。请注意，当你定睛注视的时候，再次感谢叶博士，我多次提到他，比我上次教这个课程的时候要多。他谈到深度思考。深度思考的说法有很多种，比如专心思考、专注、集中精力、 这些词都是一个意思。
Or focusing, or concentration. These are all words mean the same thing.
如果你要集中精力，你就要学会如何排除所有其他事在外，而专注于一件事。如果你要在这方面得到很好的练习，就是有个孩子，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你会学习如何集中注意力，屏蔽那些无关的事。他们需要帮助，你能帮一下吗？孩子不停地找你。在这过程中，你学会了如何集中精力。听起来有些奇怪，但集中精力有身体上的反应，感觉就像是你在使劲，就像你的大脑使劲想得到它，你很想知道它。我的意思是，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排除无关的人，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干扰。因为你在努力排除其他干扰，你非常专注，甚至在你的脸上能看到那种表情，感觉你的大脑在使劲，就像肌肉紧张一样。专注，集中注意力，这就是圣经上这节经文所说的意思。它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个集中注焦。当我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发现在医治服事中，我必须集中注意力。也就是说，我必须专注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如果我在为这个人祷告，出于某种原因，我仍在思考我为前面一个人的祷告，我最好还是回到上一个人那里，因为我想的所祷告的任何内容都回到他身上，而不是我面前的这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能够用你的意志排除任何，而只专注于你面前这个人是如此重要。这是要通过操练，它是不会自然发生的。圣灵不会替你做，这是你必须做的部分。所以你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人身上，很多时候其他事情也同时在进行，他会打搅你。不，别问我这个，别管我，别打搅我，只有这个人，你明白吗？只是这个人。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需要这种程度的注意力集中。我现在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让你们在今天、明天的学习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操练这种专注。这不是不可能，但一开始真的很难持续的做到。你的思想会不断进出、涣散不定。当你进入，你是在努力集中你的注意力，就像你想要努力得到它。你专注越多，你得到越多。假如你处在一个生命受威胁的环境中，有人拿枪指着你，或用刀逼你，或不论任何其他类似这种情况，生命是威胁到一个程度，因为要生存，立即你就能进入专注状态，这叫做隧道视觉。很多时候警察要训练不去进入这个状态，因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所以对于警察来说，训练的一部分就是不能进入那个隧道视觉。有些时候你需要它，有些时候你不需要它。当你需要它时，就是你必须生存下来的时候，你会很容易不假思索地集中注意力。这就是为什么有时这样也会很危险，因为如果你注意力很集中，你眼睛只盯着正前方，旁边的东西看不到，敌人可能在你面前，你因为过于专注在这一点上，反而没看见他们。最糟糕的是，如果在前方20英尺处，再偏离正前方10英尺，在那里你没有看到的这个人正在开火， 这就是在战争中误伤自己人的火力时有发生的原因。他们是如此专注，他们很快地移动射击，那个人就在那里，他却没看到。所以你可以通过操练或在必须情况下进入专注状态，但是在必须情况下你要小心使用。在必须的情况下你无法控制，所以你要做的是操练，能够选择去专注，几乎导致隧道视觉。但在得到隧道视觉的同时，你也要训练能意识到旁边的事物，这样说得通吗？你没有看到，但是你能意识到。正因如此，你可以集中注意力。例如，在这个讲座中，很明显，你们朝这个方向看。我并不是想让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我想让你专注于你所听到的。所以从技术上讲，你是否睁着眼睛都不重要，你可以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很多时候当我听到音频时，有时周围有很多事在发生，导致有些信息漏掉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不会看到在我讲道时有人坐在我后面，否则当他们移动翘腿四处张望时，会给前面的会众带来干扰。所以我身后什么都没有，如果有也十分简单，看完就了事，精力能马上集中回来。所有这些事这么做都是有目的的。所以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希望你们在不同的时间练习，在看和听两方面都要操练。有意向的专注，仿佛去抓住，但不要为某种东西抓。举个例子，如果你来这里，你需要医治，不要为医治去听信息，要专心抓到那释放出来的信息。如果你专去抓医治的信息，信息就会转向这个方向，因为圣灵知道你需要什么，圣灵将会对此做出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每个 DHT 讲座都不同，每个心意更新讲座也不同，这是因为有不同的人在那里抓不同的信息，圣灵的回应也不同。圣灵不关心录音或是什么系列讲座，他只看到人，想帮助人，所以他就会朝那个方向带领信息。所以当你有意识的看时，你专注在眼睛上，你的耳朵也调整进入。这里有一个声音之外的方面，声音有点讲到了量子物理学，它实际上有自己的形状，是个实体。你可以用眼睛来传达，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每个父母都对他们的孩子做过这事，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他们不能说任何话，只给孩子一个眼神。这就是我所说的那种看，专注的看，有意把其他的东西都排除在外。另一件需要练习的事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闭上眼睛，有意识地专注在你的耳朵上。关键是就好像你在使劲，不是使劲去听见，因为你听见后就不再使劲了。你使劲不是要听到，而是要得到信息所传达的意思。你如果使劲的方向是信息传达的方向，你得到的实际上比你听到的要多。当你了解到这一点，并且开始操练，你会看到基督的肢体是相互连结的。如果我们其中一个变得强壮，我们整体都会变得更强壮。这方面有太多的东西可讲。 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量子纠缠，之前称之为理论，现在称之为概念。从技术上讲，它现在是一个概念。所谓理论是指还未被证明，现在它被证明了，就成为原则或概念。过去人们称它为纠缠理论，现在我们称它为纠缠原则或概念。纠缠简单的讲就是，圣经比人类早很久就已经讨论过这个。纠缠原则说的是两件事，可以是在身体上、魂里或灵里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就是相互纠缠的。正因为如此，发生在一方的事情，另一方也会经历到。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双胞胎，其中一个双胞胎发生了什么事，另外一个在不可能知道的情况下，里面却能感受到有什么地方不对。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像父母和孩子之间。我知道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父亲是一名警察，他有两次被枪击中，有几次被送去医院。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爆胎、警车或私人车被撞、警察追赶等等。在那段时间里，每一次警察来家里把我们带到医院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不先打电话，他们来到你的家门口，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会怎样反应。尤其是越是问题严重，他们越会赶到你家里，所以他们会来到你的门前敲门说，你需要和我们一起去医院。每一次至少十几次甚至更多。我父亲大多数时候是在夜间工作，所以出事总是发生在凌晨两点、三点、四点钟。每次他们上门来找我们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已经坐在客厅里，穿戴整齐，准备出发。因为我的母亲会被惊醒，然后叫醒我，护理，起来，穿好衣服，你爸爸出事了。我记得这些事情。所以这个纠缠是真实的。圣经说我们是相连结的，我们都是肢体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被纠缠在一起。我们这种在基督身体里的纠缠，尽管我不愿意这么说，有时可能是在一个肤浅的层面上的，它可能不过是一个相同姓氏的家庭，但彼此之间却没有任何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彼此越了解，联系就越多。比如，我可能没有直接见过你，但是你在电脑上看过我，你们看过我的视频，不论怎么说，我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影响你生活的程度越多，我们就纠缠在一起越多。我可能都不知道，从技术上讲，我可能没感觉到，你可能比我感受到的更多，因为是你在看我，而我不是在看你，这样说得通吗？因为你专注地听，你有意地建立了连结。你可能没想到要和库里弟兄在灵里建立连结，但是事实却如此发生了。你看得越多，就越容易学他的言谈举止，学他使用的语言和一些词汇。谁影响你，你就会从他那里学这些东西。这是因为镜像神经元在你里面，你看到什么就成为什么。并且你在听就会制造那个灵结。这个纠缠现象不仅被圣经所证实，在科学界里也被证实。
in the spiritual realm, you know, through the Bible and stuff, but even in science.
有一个研究案例，有个人做了一个测试，被诊断出患有要么是 HIV， 要么是白血病，我记不太清了。他们都和血液有关。
It was either HIV or leukemia. Actually, it might have been two different tests I'm referring to, and it might have been one of each, one with HIV and one with leukemia, because they both had to do with the blood.
他们采集了血样，进行了测试。在血液测试中显示这个人患有这种疾病。事实上，这是发生在纽约州的一家医院。你们可以很容易查到，那是一家天主教医院，它的名字叫圣灵医院。他们允许人们进来探访病人，在那个人的病房里祷告。医生抽血检验，验血结果证明了那个人得了这种病。他们让人进到病房祷告，这不是他们特意安排的。但他们发现，当人们走进房间开始为这个人祷告时，医治在这个人身上彰显出来。人们看到了，于是就告诉医生，你们需要再检查一次，刚才有些事情发生了。他们就又采血，这一次的血样证明没有这种疾病。他们又取回这个人之前证明有疾病的血液样本，因为他们想与现在没有疾病的血液样本比较，结果发现之前的含有疾病的血液样本也变得正常了。为什么？因为纠缠原则，抽出的血液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得到医治了，血液也在那里得到医治。这已经被一次次的证明，我就知道两个具体案例。这个我们连在一起的纠缠概念。我们需要意识到圣经不是说说而已，我们都是肢体的一部分。当一个人受苦，我们都受苦。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着同样的血。阿们。所以当我们有意向的看，集中精力的听，我们就会连接在一起。这意味着圣灵与我分享的信息，即使我没有说出来，你也会得到它。你明白吗？在我说的话中有空白，你将能够填补空白，因为我知道那空白里的内容，但是没有时间说。但是如果你有意向的连结，你可以把空白的内容填进去。这就是基督的心，明白吗？这是一个你需要有意的去思考的问题。让我们休息几分钟。